倪匡前一段时间咧系离开世界，崇基督教文化节一段嘅视频咧火热嘅传播，因为佢系主讲嘉宾，佢话达摩面壁九年，但我咧喺美国十年嘅时间睇圣经，得到一个结论，今世好短暂嘅。来世好长久嘅，今世好短暂，来世好长久，唔值得为短暂嘅今生劳劳碌碌。呢个系个原话嚟噶。其实圣经里提醒我哋，不单今世好短睇到，来世好长，更加提醒我哋响今世短暂嘅时间咧，好好运用财富。为将来的永存的帐幕预备，教会采用的修订通用经课，我们每个礼拜都用，每个崇拜都用的，是将三卷的妇女福音分开三年，第一年是读马太，是强调耶稣的宣讲，他是教师，宣讲天国道理。第二年是马可，是强调耶稣的权能，他赶鬼医病，他有权能服侍需要的人。今年丙年是路加年，是讲到耶稣的怜悯怜恤有需要的人。约翰福音呢，因为传统古教会就在圣周和之前的预苦期和之后复活期呢就读的，就散播了三年，亦都因为很长的两福音就不可以很容易剪裁，所以就是三年马太马可路加，然后呢就约翰呢散播在三年里面的。今天是讲到一个财主和一个很贫穷又有病的拉撒路。我先看看这个背景，比喻的背景，在之前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上个礼拜我们是读出了经课，一个不义的管家，其实应该准确翻译就是不诚实的、不尊忠信的管家，这个施高亦管亦的主人呢，将钱交给这个管家放贷，但他不诚实，穿柜桶底，就被人告到主人那里，主人要将他辞退，就是他辞退之先，这个不诚实的管家很醒目，他说如果我没了一份工作，我耕田又没力，乞食就怕丑，怎么算呢？他想到个方法，立即善待债仔，你欠多少的，减少很多，就 有些可能不用了，不用还了，很醒目的，钱财很快不可以调动，工作很快没了的了，他就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为了将来筹谋，在这一点的上面耶稣赞许这个不忠信的管家，说他聪明，用钱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没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就在这一点的上面耶稣赞许他。比喻不是每一点都匹配的，是只是重点的匹配，这个不义的管家或者不忠信的管家，他就能够聪明，在现今的钱财还有用的时候，他可以调动放债的时候为将来筹谋，在这一点的上面耶稣赞许我，赞许这个管家，并提醒我们要学校他在这一点，我们要用今世可以用的钱财的时间为了将来的帐幕筹备。跟住耶稣又提醒个听众，我哋唔可以效法不忠信嘅管家，因为钱财嘅诱惑，失咗忠主人嘅信任，失咗受托管理更多钱财嘅机会。人在最小嘅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倘若你哋属世嘅钱财上唔忠心，谁把那真实嘅钱财托付你哋呢？原来上帝给我们很多的财富或者责任 去运用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忠心的时候呢，他加多更多的责任给我们的。耶稣跟着做了一个结论，他说一个牧人不能够服侍两个主，如果不是爱一个就重视个轻那个，你们又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的。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就嗤笑耶稣。跟着耶稣就讲了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这个比喻今天我要讲的经文呢，是接续不义管家的教训来的。管家贪财不诚实，是服侍马门，触犯了禁止的罪 Sin of Commission。 因为律法很清楚讲，除了上帝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上帝，这个不义管家的贪财才是他的上帝。但这个财主拉撒路的财主呢，他都是贪财的，他多他荣耀自己的财富炫富，天天奢华宴乐，他穿的衣服是紫色的，紫色是当时很贵的，因为紫色的颜料是很贵很贵的，但他连西麻布即是内衣都是紫色的，天天奢华宴乐，极度炫耀他的财富，不是荣耀上帝，是荣耀他的财富。而且他没有用钱帮助拉撒路，他本身是创的，他没有用钱医好他，救济他，帮助他。他犯了缺失的罪 Sin of Omission。 财主是反面教材，说明没有利用今世的钱财接我们到永存的帐幕。这些钱财哪日一到我们离世的时候呢，全归于零的。我睇睇呢段经文系咪贬抑财富、高举贫穷呢？比如把财主同普泛嘅并列，一个极富有嘅财主，佢住响个围墙嘅基出大个大宅，个屋个围系喺屋咗围墙嘅大宅。另一个系极需照顾嘅病人。财主死后在阴间受苦，贫穷者死后在天堂享福，这个是不是肯定贫穷贬抑财富呢？不是啊，因为圣经里面很多敬畏上帝的人都是有钱的。亚伯兰金银牲畜极多的，约伯是东方最富有的，所罗门是富甲一方，以斯帖是皇后，腓利门是奴隶主，亚尼西姆的主人，吕底亚是高档的布商，他买的布是紫色的，高档的布商。耶稣埋葬的墓园是一个有钱佬约瑟的墓园。另一方面，圣经 又讲到懒惰是使人贫穷的，箴言十章第四节，懒散的手使人贫穷。传道书第十章十八节，因人懒惰房屋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所以圣经没有高举贫穷贬抑财富。我们留意就是筵席是天国的记号，财主的问题不是拥有财富，那是没有用财富怜恤需要帮助的人。当时的习惯就是当一个人不可以照顾自己，很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呢，就将他拿到有钱人的门口那里。这个当时呢所谓呢是福利的保障制度来的。有钱的人就可能将这个需要帮助的人呢从门口拿入去自己的柴房或者小屋，用他可以用的资源，譬如仆婢啊、财产呢，来帮助这个人。当时的制度是这样的。所以当拉撒路在等在门口的时候，其实就期望他被接纳帮助这个拉撒路的。圣经时时用筵席是表示天国。耶稣以税吏和罪人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在同耶稣的门徒发怨言，为什么税吏和罪人和你们吃饭呢？路加十四章讲到天国好像大败筵席， 所有人都被邀请来参与的筵席。神的国是欢迎所有的人的。十五章浪子归家，父亲设宴很开心，但是大儿子就不开心，不 happy， 我不参加。这个浪子花费你的钱，你跟他仲去设宴，上帝的心就是这样了。浪子归家，上帝很开心设宴。但是整个比喻里面，财主是拒绝和拉撒路一同坐席。我们用筵席表示我们的信仰，我们有圣餐的崇拜，这个圣餐是上帝设的筵席，我们离世之后都赴上帝的筵席，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有羔羊的筵席。我留意看看圣经形容拉撒路是满身生疮，意思就是被视为不洁的。才子可以当拉撒路生疮是不洁净的，不给他入来。但才子没想到他生疮是一个痛苦，我要减轻他的痛苦，我要医治他的疾病，他没想到这件事。所以经文提到很特别，就是狗舔他的疮。狗舔的疮是让他舒服的。这里提到上帝怜悯拉撒路，派了一个动物医生治疗他，安慰他，使他不是那么孤单。上帝真的很有怜悯。在整个比喻里面，你留意财主是没有名字的。没有名字的意思就是不被上帝纪念的。一个只拥有财富不肯见到有需要的人是施舍帮助人，上帝不会纪念的。反而上帝纪念这个需要帮助的拉撒路。诗篇的经课提到，他赐食物给饥饿的人，他扶起被压下的人，他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相对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呢，作为过客路经的撒玛利亚人，见到有客旅在地下被强盗打到半死，虽然赶路，但立刻用随身带来的油和酒包裹伤口，将伤者扶上自己的牲口带往旅馆，交付所需的费用，吩咐店主好好照顾这个病人伤者，回程的时候我会再来看他，并且补上所需要的费用。一位完全不相识的过客，尚且如此悉心照顾不幸的人。圣经又记载，这个拉撒路他期望要得财主桌子丢下来的零碎的充饥，是一个含义的。哪些动物是期待桌子丢下来的充饥，就是那个狗，家里面的狗呢，他们吃的东西就是在桌子掉下来的碎渣而已。这个财主是士，拉撒路是犬类，是外邦人。他是外邦人，他不配跟我坐席。记得福音书在马太十五章讲到，一个迦南的妇人是求耶稣医好他女儿的病，他被鬼附耶稣医好他的病。耶稣就说，不要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个妇人很有信心，他说呢，狗都吃主人从桌子丢下来的碎渣儿。耶稣大赞他的信心，医好他的女儿。第三，这里强调离世之后，这个拉撒路去到亚伯拉罕的怀中。这个怀中是形容什么呢？是筵席那个姿态来的。以前吃饭围着个桌子是挨在其他人的胸怀那里的，所以耶稣最后晚餐一个爱耶稣所爱的门徒挨在耶稣的胸怀那里。生前财主排他拉撒路不可以参与他的筵席，但死后那幅图画就是立即这个拉撒路去到个筵席里面，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亚伯拉罕 在猶太人的眼中是一個好客，他曾經接待三個天使，所多瑪、俄摩拉是沒有接待天使的，所以亞伯拉罕的懷中就是象徵一個好客，一個筵席接待被拒絕的拉撒路。拉撒路是什麼意思呢？個名字，個名是恩慈憐恤的意思。財長陰間是求上帝憐憫他，可憐我、我祖亞伯拉罕可憐我，差遣拉撒路給我水點一下他脷，好熱好痛苦。但是神一早已經將憐憫差向這個財主的了，拉撒路就是上帝給財主的憐恤，但是拒絕拉撒路。百福的人，百福中提出呢一個福氣，就是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如果財主憐恤拉撒路，進而幫助其他有需要的人，結果他慢慢明白原來用錢幫助人是更有意義，用錢天天奢華宴樂。上帝差遣拉撒路，他代表憐憫憐恤，是給個財主希望他得到憐恤，脫離天天奢華宴樂那種的習慣。天天奢華宴樂都挺辛苦的，血壓高啦、糖尿啦，其實是一種折磨來的，天天奢華宴樂。為什麼他會天天奢華宴樂呢？我想想，會不會是一種心理的補償呢？他覺得很空虛，那怎樣表示自己有滿足呢？就炫耀自己的財富，天天奢華宴樂。上帝差遣拉撒路在他面前，是憐憫他，這個就是良幣驅逐劣幣。但是劣幣可以隨時呢同樣可以驅逐良幣的，但是心中充滿著奢華宴樂炫耀財富的時候呢，可能你不會憐憫人的。當你心裡憐憫人的時候呢，可能會幫你學習善用財富，脫離奢華宴樂。所以一個蘇格蘭的出名的講員，他有一本書，以一篇的講章冠其名，個名字就叫做呢The Repulsive Power of a New Affection， 就話呢新的愛慕有一種力量是排拒舊的戀情，應該翻譯呢是新歡排舊愛的，不過這個名字呢可能有些不好的聯想，我就翻譯它為是新愛牽魂回絕舊戀。當我們愛慕上帝的話語，追求公義，即是憐恤的時候，我們心裏面有種力量可以排拒誘惑，炫耀財富好，奢華宴樂好，或者排拒權力，排拒很多不應該有的念頭。良幣可以驅逐惡幣。我看清楚，看清楚這個財主是不是真的在陰間的時候悔改呢？如果你看聖經呢，他沒有悔改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在陰間見拉撒路的時候呢，仍然好像當他是生前的財主。拉撒路請他過來呢，過來點一點水給我，拉撒路你去回去我五個兄弟裡面呢，告訴你聽，不要來這個地方。他沒有見到拉撒路的時候Say sorry， 拉撒路對不住，我很後悔，生前我沒有好好對你，我沒有讓你入來我的柴房小屋照顧你，我就讓你在門口那裡每天就吃狗食的狗糧，我視你的瘡滿身瘡是不潔，我沒有體會你的瘡的痛楚。他沒有感覺是對不住拉撒路，反而好當你嚟幫啲水點下我嚟， 使我冇咁痛苦。你去，去话俾我五兄弟听，唔好嚟呢一度。但事实上有冇可能真系去到话俾佢五兄弟听咧？佢五兄弟就悔改咧？有冇咧？你睇睇，当耶稣医好马大嘅弟弟拉撒路，又系叫拉撒路嘅时候咧，嗰班祭司长、文士有咩反应呢？冇反应啊，反而佢决心从此之后除掉耶稣。所以真正复活嘅人见到啦，复活嘅事件咧，唔一定悔改嘅。不然硬咗心要杀耶稣，所以圣经讲阿伯拉罕同财主讲：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这个深渊限定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英文叫 chasm， chasm， chasm 好裂缝的意思。从未用这个字是表述天堂地狱的鸿沟，冇用过嘅。呢、这个字嘅意思就系响平面嘅裂缝，完全唔同嘅相反嘅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见到复活嘅事件，你唔肯悔改，就当呢个系一个时机要杀咗耶稣，唔系谂住悔改嘅，谂住要起杀机嘅。这个不悔改的人呢，他永远就不悔改，除非真的悔改。深渊立限定，势不两立。一个被视为浪漫主义的先驱诗人的作家 William Blake， 威廉布莱克，他写了一本书叫《天堂与地狱替婚》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很薄啊本书。他认为人是与生俱来有地狱的次欲，我们有一些欲念是地狱的次欲，同时呢也都希望在地上建立天堂，这个是神的计划，透过发展、适应和升华，可以去无存清，邪恶慢慢对变成善良，这是他的看法。路易斯 C.S. Lewis 写了另外一本书《大离婚》The Great Divorce， 是回应他指出自然的发展，你观察自然世界的发展，就好像树干生出奇出的树枝，再奇出的树枝，就不是好像河流的百川共汇的河流。时间是不可以医治邪恶的，诅咒要慢慢解除的，人要改邪归正。这本书是透过梦境，一个发梦，讲到人离世之后坐着巴士开往地狱的种种见闻，圣灵和魔鬼、向往天堂的人和向往地狱的人都是书中的主角。路易斯说得很好，他最后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对上帝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另一种人呢是上帝对他们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往地狱的人都是自己的选择，没有自己选择就没有地狱的，因为凡寻找的就寻见，凡叩门的就开门。往地狱的人是不想向天堂的，因为水土不服啊。有些人行为怪异恐怖，普通人看来是地狱的行径，景荡天堂的乐趣，吸毒、残暴、扭曲的性行为。有些人在白天行为好像天堂，晚上的行为就好像地狱。有些人披上天堂的外衣，内心是地狱，表面是道貌岸然，骨子里喘马门，和权力的心魔盘踞其思想，蚕食其良心。他们追求愿我的旨意成就，他排他甚至敌对或者迫害那些向上帝说的愿你的旨意成就的人。 这本书的里面提到人离世之后，才可以清楚看出人世间的种种遭遇的背后的原因。明白世上的苦痛有时是伪装的祝福，看来是享受，其实是迷惑，不是吗？财主在世上天天奢华宴乐，是迷失自己，忘记那一日一到一切归零。时间是不能够医治邪恶，教育都不能够医治邪恶。最近柬埔寨西城的人口贩卖的新闻，使我想起赤柬的统治之下用暴力推行极端的政治运动，造成600万人口中的200万殉难。柬埔寨人口600万，当时是200万是死于极端的政治狂热的运动。而执政的人呢，都是在法国受过高等教育的，这班人高等的知识分子。所以教育不能够把地狱变成天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革命党人都是饱学之士，但他们设计断头台，这个离弃啊，未立，啲人未立，以前未谂过，点能够更快、更准了决佢哋嘅政敌？处决6月16日，亦都处决咗唔少政见唔同嘅人。一个贵族罗兰夫人，佢涉嫌同情皇室，被推上断头台，佢系被诬告。临行刑之前，佢望住广场一个自由嘅雕塑，鞠躬。就讲自由，自由，古今多少的恶行，假你的名而行。政治的狂热像魔咒，令这些人干住地狱的事，作为通往天堂的道路。耶嚣殿略，耶喜迪鲁，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在审讯头号战犯艾希曼的时候，他做证人。迪鲁直视在防弹玻璃保护的后面的艾希曼，就好像他曾经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羊面对屠夫一样，突然间他喊起上来，最后晕在地下。没多久，这些人 问他为什么晕低呢？是不是勾起伤痛或者愤怒而晕低呢？他后来解释，他说那一刻我突然惊栗起上来，我害怕我自己啊！我可以成为他一样做出可怕的事情。这个人是恶魔还是疯子呢？还是令人更加心寒的，是正常的。艾希曼就在我们的心中，很烦心醒了，望来好像一个普通的人，好像我一样，但竟然是一个纳粹头号的战犯。深渊限定是大决裂，不会殊途同归的。往天堂的人，他对上帝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而往地狱的人呢，是自己的选择，上帝会对他们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吧。我们再看死后这个拉撒路被天使带去，后来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阿伯拉罕的怀里，台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在阴间受痛苦。离世的时候，拉撒路有天使迎接，而台主气一断，什么都没有，而在阴间受苦。这段宝贵的经文被我们窥探到那日之后，Hereafter 就死之后的一日，那日之后令信徒面对死亡的时候有极大的安慰。有位太太临终的时候很害怕，她害怕什么呢？死亡要捉她了，要抓住她了。她先生捉住她的手跟太太说，不用怕，是天使来迎接你，不是死亡抓住你，是天使来迎接你。当时太太听了之后呢，是天使来迎接她，就心安乐，就不再惧怕。 著名布道家葛培里2018年離世，傳媒在安息禮拜之前一段時間不斷地播他的講演報道，有一段的視頻很有意思的，他說有一天人會說葛培里死了，離開了我們了，其實我沒有死，只是改了個地址，對香港人來說那個地址就 New Territories NT 了，他是從人世間作戰的教會遷到去榮耀的教會，在喪事禮拜的時候呢，公道書有一個呢是辭靈禮，就是由這個呢是禮拜堂安息禮拜之後呢出發去下葬的時候呢，我們叫辭靈禮，那禮文很有意思的，說什麼呢，主禮說上主的聖徒請前來輔助他，上主的天使請來迎接他，請接納他的靈魂轉獻於至高者的台前。主禮又說基督既召喚了他，願主收納他，願天使領他到聖祖亞伯拉罕的懷中。眾人就和應，請接納他的靈魂轉獻於至高者的台前。主禮又說，主求你賜他永遠的安息，求你以永遠的光明照耀他，請接納他的靈魂轉獻於至高者的台前。離世的時候有眾天使亦都眾聖徒歡迎他加入天上的教會、海船的教會。什麼是天堂？除了亞伯拉罕的懷中來比喻天堂的時候，聖經用很多的比喻說明天堂。天堂是樂園，是國度、上帝的掌權，是生命的冠冕。天堂是信心的終點、盼望的目標。我現在被腰電，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這個是保羅所說的，提後第四章六至八節。天堂都是一個空間，永存的帳幕，一個父的家裏面有很多個住處。約翰福音十四章二節，彼得來書十一章第十節講到，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經營所建造的。天堂是新天新地，總之來說，天堂就是與上帝親密無間的關係，耶穌同在就是天堂。在天堂可以面對面見到上帝，真知道他。親愛的弟兄們，我們現在是上主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那陰間呢？陰間是什麼呢？陰間希伯來文 SHEOL Sheol 呢，出現過65次在舊約，意義都不是很清楚的。 King James 英皇陷定本亦叫墳墓就可以，地卧就可以，坑洞就可以，要看上下文去理解的。一般來說就是埋葬骸骨 遺體的地方就叫做陰間。另外陰間也是亡者的去處，我們離世之後就去到陰間，那個地方有邪惡的人，亦都有公義的人，分開的。陰間有光明的地方，有個黑暗的地方俾邪惡的人。彼得前書三章十九節講到，基督藉住呢個靈曾去傳道俾那些在監獄裏嘅靈聽。呢啲好難解嘅聖經。基督曾經去到監獄裏面，因為我哋死咗之後就埋葬啦，跟住我哋就去到陰間啦。陰間就是拘禁我們的地方，即是死亡的權力顯出的地方，所以在意義上陰間是一種的監獄。但耶穌去到這個地方，去陰間宣告福音的完成，釋放所有拘禁的人，即是再不惧怕死亡，這個就是陰間。我們每一次的崇拜都有《使徒信經》的認信， 有一句说话是讲到基督后来阴间。加尔文认为阴间是极度的谦卑，认同人的痛楚，基督去到那里由至高去到自卑，认同人诸般的悲惨的经验。路德是强调阴间是表示去到的地方，表示德胜海旋，宣布阴间权势没有了。我们看看一个图，看到吗？这个就是出名的一个形容下到阴间的图，看到这个图吗？你留意耶稣基督去到阴间，是将两个手展开，捉住亚当夏娃的手，撑了上来。我看不到，我应该有，看到没有？看到了。这个图是东正教他们的圣像，耶稣基督去到地狱那里，去到阴间那里，捉住亚当夏娃的手，撑了上来。人不可能脱离阴间，人不可能脱离地狱，只有耶稣基督，他胜过死亡，可以救拔我们离开阴间，脱离地狱。正教会，即东正教咧，佢哋喺星期六一个大崇拜，个礼仪系咁讲嘅：尊贵嘅约瑟，即财主约瑟，从十架取下至纯洁嘅身体。用洁白的细麻和香料包裹它，放在新的坟墓，荣耀归于父。不朽的生命于尊降阴间，闪耀的神圣把地狱灭绝，而把死人从阴间带走。千军高声歌颂，赐生命生命的赐予者基督我主，荣耀归给你。妇女攜着香膏迎向墓穴来，天使站坟前大声高喊叫，没若是为死人，基督不知扭坏，基督不会扭坏。他去到阴间释放被拘禁的人，凡事都有限期的，这个比喻提醒我们，那日一到，所有财富归零，在超级市场买食物的聪明的消费者都不单看价钱，还看埋有什么成分的，更加看看有效的期间，于是呢就不好吃的食物。在我们这个比喻的前面呢，分别有三个有关钱、用钱的时限的比喻。第一个就是财浪子的比喻，十五章路加十一到三十二节，他浪费父亲的钱财，在那里任意来到放荡消费之财，浪费都有时限的，浪费时间一到，所有浪费就归于零了，钱就归于零了。他快快拿了爸爸的家产，立即与娼妓即时的欢乐用完了。相反，我们今天的旧约经课，耶利米书三十二章那里讲到，耶利米用金钱买幅地，为将来神的计划来投资。当时利米是什么呢？因为他预言将会巴比伦入侵，我们会被掳，但有一天我们会回归故土，因为他讲空言，你不要抵挡他，这个神的计划惩罚我们拜偶像的罪恶。王帝就很生气，将他困在监狱里面，但他看到当异族的军队入来入城的时候，所有的财富都归零了。 你不可以夸你的财富，战争一发生，所有财富都归零。但他用钱买幅地，他看到将来会发生的就是回归国土，重建神的国。对比那个浪子快快就用了钱，而你咪睇到神嘅计划，投资天国嘅大业。第二个嘅比喻，不义嘅管家，佢浪费主人嘅钱财，主人就将佢嘅工作褫夺咗啦，唔俾佢机会， 唔俾佢再放貸。機會都有時限嘅，到時就冇咗噶啦。第三個就係今日我哋講嘅拉撒路財主嘅浪費錢財，唔會好好地就周濟窮人，憐憫拉撒路，失去積財寶在天上嘅機會，死後下到陰間受苦。我哋回眸過去，其實我哋發現我哋自己過去真係浪費咗唔少嘅時間，亦都錯過咗好多嘅機會。但呢啲可以贖翻嚟嘅，浪子可以回頭，爸爸歡迎佢，設宴款待佢。呢個不義或者不忠信嘅管家，當佢悔改嘅時候，上帝都會憐憫佢，俾佢再有機會受託管理呢啲嘢。但唯有呢個財主，拉撒路嘅財主，那日一到就冇咗機會。我哋要響嗰日之前，利用我哋僅有可以管理嘅錢財咧，為將來永存嘅帳幕嚟預備。那日是何日呢？嗰日我諗起另外一日，就係前有一日，就我信耶穌嗰日。每一個人都有信耶穌嘅經驗，就係那快樂日。快樂日嘅聖詩，前有一日我已決定，前有一日我已決定，信靠耶穌救主我神。副歌話：快樂日，快樂日，耶穌洗淨我中罪孽。嗰一日，我哋已經出死入生。嗰一日，我哋體會個地獄同天堂，因為我睇到我哋個罪，地獄出嚟嘅罪，我有罪，我要悔改。我哋睇到天堂就係主願赦免我哋，耶穌同在就住天堂，所以嗰一日已經喺我哋信主嗰時發生咗噶啦。我哋知道天使會接我哋翻神嘅家，因為我悔改嗰一日，我睇見我哋嘅喜樂。我記得我信耶穌嗰日，1963年嘅時候咧，個報道會我信咗主。我記得坐喺個巴士嘅上面，兩層巴士，我上上層，我好開心。我打電話問我個帶我去報道會嗰位同學，我話會唔會？以後呢個快樂唔會走嘅咧，佢人唔會嘅。只要你跟隨上帝，呢個快樂永遠存在。我可以做見證，響嗰日開始，上帝嘅快樂伴隨住我。雖然我有失敗，但當我悔改嘅時候，上帝冇拒絕我，俾我有機會繼續侍奉佢。那日之前係生命終點。是生命圆满的彩带，我们行经时间完成上帝交付我们的工作。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日之后我们都会被带走的，但我们被天使带走，我们被带进亚伯拉罕的怀中，我哋面对面迎接我哋嘅救赎主。生命好短暂，来世好长，唔值得为短暂嘅今生劳劳碌碌。倪匡讲系啱嘅，今世好短暂，来世好长，系唔值得为短暂嘅今生劳劳碌碌。各位，让我们行经时间成就上帝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就。请安静，我们是片刻的默祷。上主，求你藉着你的道使我们成圣。阿们。